好，诸位朋友，我们在这一节呢要介绍庄子的最后一部分，有关这个美感的问题，美感洋溢的生命。说到美感呢，不管前面有多少说法，到庄子本身来看的时候呢，他的美基本上是从整体来欣赏个体。这个世界上称作万物，有许多不一样的东西，人类在里面总是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区分，有些好，有些不太好，所谓的高下贵贱这些。那庄子来看的时候呢，他就会强调，每一样东西既然是从道而来，它就一定值得欣赏，所以就把美这个字转变成为一个人他主观上啊有没有这样的欣赏能力来看。你要是没有欣赏能力的话呢，只能够人云亦云，大家都说这是美丽的风景，你看的时候也不得不说应该是很美吧。我自己对于很多艺术品啊也毫无鉴赏能力，有时候去参观一些画作的时候呢，走着走着在什么地方停久一点呢，就标价越高的画前面停久一点，心里想这么贵一定有些道理，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因为别人都认为这个是一个有某种价格嘛，那你就看久一点，代表对价格的尊重，而不是对价值的欣赏。这是一般的情况。欣赏艺术是很难的，它需要某种入门的训练。但是在道家来说的话呢，欣赏万物呢，却变成每一个人的天赋人权，就看你能不能够体会到它的美在什么地方。我当学生的时候，有个老师给我启发最大的，就是方东美先生。他以前上课的时候呢，经常喜欢念一段话，他是安徽人啊，有安徽的口音啊，他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句话，接着呢，事实有明法而不义，春夏秋冬的事实啊，有明确的这个法则，但他不用商量，他就这样子运作了。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物呢都有它各自形成的条理，比如说花呀、树啊、山啊、海啊、河啊这些，它不用跟你再说明。所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事实有明法而不义，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接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圣人作为圣人，在庄子里面啊，他就是要设法能够推圆天地之美，就是你把天地之美了解透彻，然后通达万物的条理，万物的条理属于真实，属于事实，万物的美属于你欣赏的层次，代表真实的皆值得欣赏。所以整个道家的思想到庄子的时候，就是从真实到美感这一条特殊的通路。儒家的话讲到美一定要牵涉善，尽美一意未尽善也，尽美一意又尽善也，是孔子来描写，前面是描写五岳，后面是描写韶岳，叫做尽美尽善，美跟善连在一起，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道家就不太愿意谈善，因为善是一种这个价值判断，它需要有标准，一个人行为善恶有时候你从外面看不见得准确啊，所以道家就要从真实到美感。那么以前听老师念这段话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什么叫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有全然的美妙，大美我就把它翻成全然的美妙，代表天地万物无一不美，他不用说话，问题是你怎么欣赏呢？这就是庄子里面他可以欣赏。西方学者只要研究庄子很少有例外的，最后都用一个词叫做密契主义，那这个词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MYSTICISM Mysticism。 这个字翻译以前翻神秘主义啊，我一直觉得翻得不好，要改成密契主义，因为你翻神秘主义的话，这个中文呢、啊，它很容易被误用，神秘这两个字你说哎呀，张三这个人神秘兮兮的，当然是不好的意思啊，对不对？那哪里有神秘主义是不好的意思呢？ 它是所有宗教里面的最高层次。所以翻成密系主义，他在说什么呢？密接契合，宗教信仰使一个人把他的生命限制整个化解，把他的自我执着整个放下，跟他所信的对象合而为一，叫做密系主义嘛。它是来自于密系经验，所以任何宗教里面都有一个派别特别强调这一点。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有苏菲教派啊，印度教、佛教都是如此，犹太教也是一样，没有例外的。只要是各大宗教名门正派的，经过历史检验还能够存在发展的，都有密系主义这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呢，完全相通。为什么相通呢？因为不可说，不可说，你一不说就不会吵架。各大宗教到密集经验的时候，就跟庄子讲的一样啊，相视而笑，默念于心，大家都不说话，不说话就没有问题了。至于懂得到什么程度，也不要太计较，反正已经不说话了，你还要怎么样呢？这叫做密系主义。好了，我们现在看道家里面讲到这种美的时候呢，他认为假设这里有一朵花，它可以不是花，它是可以是一棵树，那它为什么是一朵花呢？就必然有使这朵花得以出现的条件嘛。所以任何地方任何东西的出现，一定是长期以来各种条件的配合使它出现。你人的主观意志啊是无效的。这里长一棵树，你说这个树不好，我要换一棵，你一换就造成生态的各种影响，甚至破坏了，造成后遗症了。并且你换了之后呢，你也需要有东西可以替代它，那个东西也是来自于万物啊，来自于道。所以呢，你有时候喜欢欣赏一些漂亮的东西，你忽略的那种最平常的东西其实是最美的。最平常的是你不费任何力气就可以欣赏到的。如果说你一定要看到一处风景才觉得是美丽的话呢，那你机会很少了，因为你恐怕一年才去一次啊。你真的住到风景区去的话呢，恐怕又觉得像我讲欧洲那个古堡一样，你是游客，觉得这里风景真美。当地人说这里有什么美呢？从小在这边长大，他说你们台湾才美，叫做 Formosa， 在台湾叫美丽的宝岛。我们自己在台湾住那么久，从来就不觉得台湾有什么美。我讲是讲真的，是不是？就觉得说就是这样子嘛，从小这边出生长大有什么美呢？只看有没有用，实用比较重要。你一讲实用，就没有美的问题了，美就不见了。所以宇宙万物呢，它只要能够出现，一定有道的支持。庄子里面比较少谈到德，老子谈了很多啊。他老子的德就是获得的德，万物受到道的支持才能出现，因为道是唯一的根源，它是究竟真实，万物是相对的真实啊。一只草啊，一棵树，随便任何一个小动物，包括细菌在内，它能够存在的话呢，一定是获得道的支持。也就是说，整个宇宙从开始以来，不管是几百亿年，你一路发展到现在，所有在你前面出现的东西，我们要常常想象自然界了啊。因为人工造的东西也是来自于自然的材料嘛，但是经过人改造之后呢，跟自然毕竟是隔了一层。好，你再回到大自然，回到大自然之后就会发现，所有东西啊，它不要说构成生态平衡，生态平衡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啊，而是说它为什么可以存在呢？你看到很奇怪的动物，很奇怪的植物，很奇怪的昆虫，都想说它为什么可以存在呢？你不要担心，它能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条件。这个条件是谁给的？道给的，因此它值得欣赏。你要欣赏它，第一步要从道来看它，第二步从它本身来看，不能老说在这个昆虫身上我看到的道。可以啊，一朵花里面看到天堂，一粒沙里面看到世界，可以啊。但是你不要忘记，花本身就是花，就值得欣赏。它跟那个布莱克写的诗层次又不同啊。布莱克写的诗就是说，我看这朵花，一朵花里面我看到一个天堂，一粒沙里面我看到一个世界，你还是有差别心嘛。从庄子来看的时候，一朵花里面看到道，花就在道里面，道就在花里面，在不等于是，既超越又内在。 所以你从道家来看的时候呢，宇宙万物每样东西都显示了道的精彩，但是呢道又不被它所限制。我们既然谈到自然界的问题啊，就在这里呢做一个说明。为什么道家让你要接触大自然呢？因为大自然本身并没有被人全面的去污染，全面的去改变，所以你接触大自然跟道比较接近，是因为人类的脑袋会自作聪明。像老子说的，认知之心造成的区分，一造成区分之后，人类的价值观就影响了这个你所造的东西嘛。你看到房子就会比较哪一栋比较高，你看到房子就会比较哪一栋比较漂亮，看到没有？人在造的。那人在造了之后呢，就难免离不开人的世界，太狭隘了。所以道家像庄子希望你接触大自然，他并不认为大自然比人都高贵哦，他认为是大自然比较符合道的这个要求。人类所制造的世界叫人文世界，是经过人的设计的，经过人的设计的话呢，一定有所取舍，你选择哪一方面，你排斥哪一方面，到最后变成是一个地方只适合一些人在欣赏。你说人的世界讲谁是美的，什么房子是美的，你换一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你说高楼大厦有高楼大厦的美，哎，另外一个地方呢也很美啊，它平房呢，它说明有它本身独特的美。那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区的人去欣赏像人类所建的房子或其他艺术品的话，也一样是有不同的评价吧。你怎么可能在人的世界盖栋房子所有人都说美呢？不可能的。你说都很实用吗？也不见得。我们到欧洲去过啊，欧洲很多城堡外面看起来哦真是漂亮，跟那个中世纪后期啊城堡一样，但是如果叫你过那种生活你受不了。别的不说，光是卫生间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种卫生间你现在还能接受吗？现在人都习惯这种饭店里面的最新设备，所以他们也设计得很好。你看外面的城堡是吧，游客一大堆人到里面去，纷纷去找这个厕所，一看一到厕所一看最新的设备啊，非常干净非常清爽。那你不能说我欣赏这个古堡想回忆一下这个古人怎么生活，跟他们一样的情况，那很难过的，你又不能适应的。所以有时候像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你看你以为这样美吗？也许是吧，但是你都能接受吗？不一定，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要求嘛，你很难再回到古时候那种生活不方便的情况。但是现在的科技不断进步，是在器物上不断改善了，它让你坐飞机不用坐马车了。但是坐飞机跟坐马车有什么差别？你心态没有改变的话，那只是工具而已嘛。你心态变的话呢，如果说哎，我现在知道坐飞机坐马车都是工具，我不受它干扰，这就好了。否则现在人为什么得到抑郁症呢？就因为他时间多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去排遣时间呢。从前你去一个地方坐马车坐个三天三夜头昏脑胀，根本就没有烦恼的机会，现在飞机一小时就到了，你就有三天的时间烦恼该怎么办，该做什么事，麻烦来了。所以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为什么自然界在庄子来说用很多方式来描写自然界，他用天这个字代表自然，这是道家的特色，天代表自然界，代表自然。儒家的话呢，天代表最高的一个力量，所以孔子要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说我要治好天下要看天的意思，道家没有那回事，道家就把这个天变成天地，也代表自然界。那你接触自然界的话，因为自然界很广大，它毕竟没有全面被人类的智慧所影响，而人类的智慧在庄子里面称作智巧，就是聪明加上善巧，巧代表巧手，你可以去改造造成文化，而这种文化呢有时候反而是障碍，反而是阻隔，让你跟道隔开了。所以呢在庄子来看的时候，你只要从道来欣赏每一样东西，第一个先欣赏自然界，天空海洋河流山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了，他们本身的美啊没有人反对，谁会觉得说天空不好看或怎么样呢？大家都会觉得 基本上都值得欣赏，感觉到有一种这个赞叹啊，是所谓的什么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我们常谈这一句了，是这个值得欣赏的。接着再看人的世界，他说好，那以后那这样我不是住在这个是大自然里面比较好吗？尽量跟人类保持距离，又并非如此。接着你再看人的世界，人的世界固然是人的聪明才智展现出来的成果，但是基本上人的生命也来自于道啊，所以你就不能通通怪人类哦。如果你怪人类的时候，干嘛创造这么多文化的产品呢？干嘛这么去用心设计，设计到最后很不自然呢？你这样问的话，我就说那很抱歉，道给我这个能力，会思考，会认知，会分辨，那也不能怪我，要怪道，看到没有？因为道给我这个能力，我不能不用啊，我一用出来就是文化产品。你从这边来看的时候也可以接受，所以人手所造的一切呢，也可以认为说是间接啊，经过人的努力改造了某些东西出来的，它最后也是来自于道嘛。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欣赏的时候呢，欣赏人类世界的产品就跟欣赏自然界一样，这需要另外一番功夫了。通常我们欣赏自然界比较容易啊，大自然谁不欣赏？你说白云飘飘很漂亮，这里的山川风景很好，没有人反对。但是你现在说这边是断垣残壁，这边是古代的战场，这边是什么长城剩一半了，这些你说这也很美，哎，这就需要你把它转过来说，凡存在皆为美，这个存在就包括人类文化的产品也是美的，你不能排除，就是道家，因为它也在整体里面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谈到庄子的密契主义的一个色彩，就是你对任何东西都有三种态度。第一个叫做珍惜，如果一切来自于道，即使是我们所造的东西啊，一张桌子少了一只脚啊，一间房子破了一个洞，哎，它照样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嘛，都值得珍惜。天下没有任何废物，更不要说有哪一个人是不重用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失业了，在街上流浪，在公园里面露宿街头了，你看了就想说，为什么一个人反而变成好像比不上一个自然界的一个东西呢？所以人的生命没有开发的话是最可惜的事情啊。这个道家基本上也是充满着一种让每一个人都安顿的愿望，但是一定要在于你自己觉悟啊，你让别人要帮你忙帮不完的，谁能帮谁呢？你能帮他吃一顿饭，但是接着吃完饭之后呢，他还是必须问自己，我的生命怎么安顿。所以道家强调智慧，智慧呢，说简单最简单，说难又最难。说简单的话呢，一个人不念书也能觉悟，大家都知道慧能的故事啊，禅宗六祖慧能，他不念书的，他是文盲啊，他也照样觉悟，看到他的师兄写一个这个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一看就觉悟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其实并没有讲什么，他只是把他师兄写的把他化解掉，他师兄是执着在具体的对象上面，慧能只是灵感来的就把他化解掉，这也是算是觉悟啊。但是后面呢就引起禅宗很多复杂的问题啊，甚至慧能走的时候还是半夜偷跑的，怕被人家追杀，你说这叫禅宗吗？弄得半夜大家修行的人还要看谁传到一波，还要分派别，还要来对付，说实在这个都是看到就觉得只有两个字可以说，遗憾，又把人的欲望加进到这种修行里面去了，这哪里符合庄子的标准呢？所以你说这个智慧觉悟说简单简单，你是文盲不认识字，也没听过什么样学说道理，悟就悟了，悟到说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一个整体。但是说难又真难哦，你怎么让天地万物是一体呢？你跟你身边的人就不能是一体了，每个人见面都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什么关系搞清楚，看到没有？走在路上，哎，这个人可这个不要去碰他，看起来凶神恶煞，哪一个人不是到任何地方找自己的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呢？这就是人的世界到处设定的各种隔阂。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觉悟，从庄子来看的时候，整个宇宙万物基本上你都应该可以把各种隔阂去掉，只要你想到它来自于道，道是一个整体，它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跟条件，从这地方来看就珍惜万物。有这样的心的话呢，其实自己也会觉得快乐啊，因为你不会强求说我一定希望有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朋友，你列张表出来，我的朋友里面最好有哪些人，这不能强求的。所以交朋友要合乎自然，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人呢、啊，这个像当作家的人最怕跟别人认识了，见面之后聊一聊，别人就说一句话，见面不如闻名啊，见了面之后比不上以前没见过面，只听到你名声，觉得这个人很有名，文章写得不错，见面一谈才大失所望，原来作家是这副德性的啊，听到没有？这就是你先有的成见嘛，你为什么一定要规定谁如何呢？别人这个当作家的人一定要符合你的要求吗？事实上当作家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啊，每天这样写东西写东西，跟真实人生脱节了，他写的恐怕很美好的世界，他的理想国，他实际的生活说不定是很现实的啊。所以第一个你不要有成见啊，身边有什么样的朋友就什么样的朋友。所以孔子为什么欣赏真典的志向，木村者春服季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雨咏而归，中间那一段成年人五六个，小孩子六七个，这个五六六七啊，就是一种随遇而安嘛。有些人开玩笑说终于知道孔子为什么七十二个弟子，成年人五六，五六三十啊，年轻人是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三十加四十二等于七十二，所以孔子有七十二弟子，这实在是很有趣的想法啊，开玩笑是可以的。这也代表什么？我们有什么执着？我不要想说我一定要跟某某伟大的人做朋友，说我的朋友名单里面有几个是伟大的人，这都是很无聊的事啊。所以像这个第一个啊，珍惜一切，珍惜每一个人，珍惜万物，每一个人在你身边出现你就尽量珍惜吧。珍惜这代表你不要执着，不是说我们既然是好朋友非要坚持下去不可，人生就是要设法做到不得已，当各种条件成熟的时候你就顺其自然。交朋友不得已，朋友之间分手不得已，因为条件已经慢慢消除了，你就继续往前走吧。第二个，你会有一种喜悦感，第一种是珍惜万物，第二种是会觉得喜悦。为什么喜悦呢？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欣赏，你不再从一种功利实用来看，你只就它本身来欣赏它。平常我们都觉得小孩子比较可爱，你到幼儿园了，一看，哎呀，这些小朋友一个一个真是可爱。我们有时候看到幼儿园小朋友出来玩的时候啊，一起在坐车的时候，一起到公园，一起到什么美术馆，或到学校参观的时候，一看，忍不住多看几眼。那里面没有谁的孩子哦，我也不认识这些人呐、啊。但是你看了就觉得真是天真可爱。但你不要忘记，你周围有很多人你看不顺眼，他们小时候也是那么可爱。昔日之芳草，今植为此消爱矣，这不是这样子吗？你看到很多人看不顺眼，这些老板这些大官都怎么这看起来是不太理想，哎，他们小时候一样这么可爱啊。所以你为什么要有喜悦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有某种标准，然后把某些人说他不够这个标准呢？他只要存在就有他存在的理由。从这边你再回头看老子，就知道说善人不善人都可以欣赏啊，你不要界定说谁是善谁是不善，这标准怎么定呢？一个恶人就是不善之人，一念之间就可以变成善人，一个善人一念转错就变恶人了。所以你就不要先设定一种这个主观的成见了，要有一种喜悦的心。所以真正的道家，你说庄子为什么那么快乐呢？一个人这么穷困还能快乐，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有没有毛病啊。庄子里面讲到穷困的人呢、啊，从真身到原现到颜渊，一个个列出来，哪一个不快乐？那他们都是儒家哦，庄子这边绝对不会比他们逊色啊。庄子本身的快乐到处可见， 一个庄子抵过你一整派的这个儒家的学者。他为什么？道家吗？他喜悦，这种喜悦在你阅读庄子的书的时候自然感受到，奇怪，这个人怎么那么开心呢？因为从现实角度来看的时候，他真是一败涂地啊，一辈子做过最大的官就是小公务员，不能算官，只能算吏，官吏基层公务员，很低的职等，管理一座七园，一座树林而已。有些朋友做大官呢，根本就不理他，也不肯给他帮忙啊，还要他去跟别人借米，还被拒绝，想逮一只鸟来吃，被人家以为是小偷，到处这个仓皇走遁呢、啊，好像是这世界上这个人呢、啊、是最不起眼的、最委屈的一个人呢、啊。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一点都不能跟成功成就连上线。但是，请问这世界上有几个人比他快乐？他的快乐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苦中作乐啊，是真正的喜悦。因为他是道家，他觉悟的道，他的精神层次充分展现。在珍惜跟喜悦之外，第三个特色呢，叫做活力，充满活力。人有生命就有生命力，生命力的表现呢，每个人不一样。有人表现得很好，就是有活力，好像每天都很开心。说实在，孔子就是这种人呢。他怎么描写自己呢？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你注意看，乐以忘忧的乐代表喜悦。孔子有没有珍惜万物，我们先不管，他对自然界显然兴趣不大，他对人类比较注意，这叫做人文主义嘛，这是孔子儒家。但是第三句话呢，不知老之将至云耳，不知道自己老了代表什么？有活力，年纪很老了还每天到处跑来跑去，别人就觉得这个老先生实在是不简单。换的是我是孔子的话呢，55岁当的司寇，发现鲁国国君不重用我，那至少我可以拿退休金吧，至少给我退休之后买个房子养老吧。我当过大夫啊，我是有这个身份的。但是没有，周游列国有如丧家之犬，到现在还被他嘲笑，说他是丧家狗，实在是冤枉。孔子怎么是丧家狗呢？自古以来有几个人内在生命的丰富超过孔子的？没有人可以拿这句话开玩笑的话当真的。什么是丧家狗？孔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天，他的这个信念，内心充实的不得了。他在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就形成一个核心，就是人类价值的核心，这是孔子。所以孔子本身充满活力，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代表年纪很大的时候呢，还怎么样呢？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庄子里面也常强调说，你能够像婴儿一样吗？就一句话，你能够像婴儿一样吗？像婴儿一样代表什么？充满活力啊，无限的可能。我们提过好几次有关尼采的说法，我们在这里呢简单把他的重点说一下。精神有三种变化，第一变变成骆驼，那请问什么叫骆驼？骆驼就是听别人告诉你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就是骆驼。什么叫狮子？狮子就是说你告诉自己我要如何，我要如何，这是狮子。各位注意到没有？这是从被动变成主动。骆驼就是被动嘛，听别人告诉你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我们中学时代不就是骆驼吗？背书包上学，一个书包单峰骆驼，两个书包双峰骆驼，又加上便当呢，是不是？所以哪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骆驼，被要求被动去做一些事？但是上了大学以后，进入社会之后，就要变成狮子啊，就对自己说我要如何，我要如何。生命从被动被要求变成我自己要如何，这是尼采啊。第二步而已哦，第三步变成婴儿，变成婴儿代表什么？说我就是这个样子 I am。 他不再是被要求，不再是自己要求，生命重新开始。真正的生命呢，是人的第二度生命。第一度生命呢，是父母给的，叫做身体的生命。你要经过第二度生命的觉悟，才有真正人的生命。这是所有伟大的老师给学生的一种启发。所以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呢，柏拉图跟很多同学说，老师死了我们都成了无父的孤儿，把老师当作父亲啊， 才会说自己是孤儿。孔子死了，弟子们呢，愿意为他守丧三年，把当父母一样。释迦牟尼佛过圆寂了，他的弟子们也是一样，我们变成孤儿了，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第二度让自己的生命出现，叫做回归于婴儿。所以这种活力就是庄子思想的特色。所以庄子的密系主义呢，这三点特色啊，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它跟其他学派或其他宗教的密系主义有所不同，它不需要有宗教的这种严格的教义来规定，或者戒律呢来要求，它就可以透过智慧有这种密集经验的一种展现。这确实是人类思想史上令人惊讶的事情。一般讲密集主义呢，一定不能脱离某种宗教的背景，他经过某种训练达到某种合一的境界。庄子不需要，就是我们常说的呢，很多人说儒家跟道家是不是宗教呢？答案很清楚，当然不是宗教，道教是宗教另当别论。那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跟宗教可以合拍呢？儒家具有宗教情操，道家具有宗教向度，这两个词不一样。什么叫宗教情操呢？就是你念儒家的思想，你永远感觉到生命应该往上提升，这个永远往上提升的动力叫做宗教情操。像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到七十，他如果活到八十九十，生命继续往上提升，这叫做永远有一种向上提升的动力，就是宗教情操。你信仰宗教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信仰宗教又哪里有停下来的？你看梁启超特别讲到佛教的时候，就用三句话：勇猛精进不退转。多好，勇猛精进不退转，你一退转要从头开始了嘛。所以宗教就是这种永远向上提升的，儒家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孟子讲到人的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性，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你看到没有，一步步上去到最后不可知之。佛教也是一样，修行到最高境界，不可思议境界，这都是异曲同工之妙啊，说明人类精神层次的这个无限提升的可能，这叫做宗教情操。但是道家呢不太一样，它表现的是宗教向度。什么叫向度呢？向度这个字一般翻作维度，就是说长宽高三个向度，我们用这个字，就是英文叫做 dimension， dimension 就是向度。但是道家有一种宗教向度，为什么？道这个概念，道提出来之后呢，宇宙里面自有人类以来所能找到最高的名称也不过就是道，代表什么？上帝，代表存在本身，代表印度教的梵啊，代表这个每个宗教最高的一个超越界，就是道。道家特别把超越界想尽各种办法来描述，显示一种宗教向度，让你学习道家之后就感觉到生命无限开阔，可以跟道结合。所以中国传统这两大学派，儒家跟道家，实在是了不起。不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说他了不起啊，而是他本来就有这样的内容啊。我们如果学会之后再跟西方的跟其他的思潮来对照比较的时候，就知道说确实让人赞叹。那么庄子他一般理解的时候常会提到他说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再把庄子的无用之用归纳为四点，比较容易了解。第一个，他所谓的无用之用呢，是指不追求特定的有用。你不要追求特定的有用，因为特定的有用恐怕只是一段时间一个地方有用，你过了这个时间离开这个地方又变成无用了。所以你活在世界上如果全力去追求特定的有用，这是反而构成一种限制。并且有用两个字一定有针对性，对谁有用？对用，对别人不一定有用，对现在的你有用，对将来的你不一定有用。所以如果你全力追求某种有用的话，反而限制住了。第一个。第二个，要化解对有用的执着。我们对有用常常在执着，像他的朋友惠施在这个庄子第一篇逍遥游里面就谈到，惠施说 魏王送我一个种子，种了之后长出一颗很大的葫芦，太大了，这个葫芦根本毫无用处啊。为什么？你这个葫芦根本是没有地方可以放得下，你把它剖开来当做舀水的工具啊。我们现在以前舀水都用葫芦剖一半，那没有那么大的缸啊，对不对？那葫芦比缸还大，那怎么舀水呢？那你这放都没地方放，所以只要把它打碎了。庄子说，你真是笨啊，太可惜了，这么大的葫芦呢，为什么不把它绑在腰上当做腰舟呢？就像救生圈一样的，绑在腰上，然后到江海上漂浮，到处去游泳也不会沉下去，这不是很快乐吗？浮游于江海之中，天地之间，这就是无用吗？要看你在什么地方去用嘛。你老想着说这个那么大一个葫芦，真是还不如送我一个比较小的可以舀水，这些这是无用之用。那么像这个就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呢。在《逍遥游》有一个小故事，他说宋国有一家人呢、他们有一种不君守之药，君就是乌龟的龟啊，在这里念君，君帝列，因为这一家人专门是洗衣服的，因为你每天洗衣服的话手很容易裂掉啊，因为每天泡水啊，这个他们家就有一个祖传秘方，涂上去之后呢手就不会裂了，可以继续帮别人洗衣服啊。后来有一个人呢跑来一看，哎，有这种药，就出百金跟他买，百金就是 很多钱呢、这一家人就开家族会议，说我们的祖先历代传下来这种秘方啊，每年这样子去帮人家洗衣服也不过赚个几金而已嘛，那现在别人一下出一百金，哎呀，可以抵得上十年的工作了，要不要卖呢？大家一看，当然卖了算了，卖了。卖了之后，这个人呢就跑去跟吴王商量，说我带兵跟越国打仗，水战，冬天在水上打仗，因为他有这个不君守的药，让士兵通通涂上去之后就没问题。那越国人反而冬天的时候，你再怎么样熟悉水性啊，还是手会裂开的，裂开之后刀也拿不稳的，这个是 划船也划不快。结果他就打赢了，打赢之后呢裂地而封之，割一块地给他当一个大将军。同样是不君守之药，一家人只能每年洗衣服，每天洗衣服，洗了几代还是洗衣服，换了一个人可以当大将军啊。这是寓言故事啊，只是说明说这个利用要看是对谁有用，怎么样有用啊，你要用在适当的地方。庄子不反对啊，你把这个有用用在适当的地方的话，效果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庄子的时候，不要想他总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是顺着你的发展在提升你的层次嘛。这第二种无用是化解对有用的执着。第三个叫做安于自身的条件。你说什么叫做无用？你不要羡慕别人，你安于自身的条件，我对某些事情恐怕是我做不到，我显得无用，但是我自己做这个事我觉得可以做得到，那在这个安于自身的条件的时候呢，我就很有用了。你不用羡慕别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啊，这是李白的诗，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就后面就不要管他了，千金散尽还会再回来吗？不一定的，这是幻想，钱走了就走了，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倒是真的啊，就是天生我这个人呢、一定有用，他的用不见得是用在外面啊，而是有他的用意。比如说我身为一个人，佛教说人生难得啊，人的身体很难得，因为佛教讲轮回嘛，你不一定要信佛教哦，但是人的身体很难得倒是一个事实哦。你看到万物，人之外其他的生物真的是羡慕人类啊，这个动物看到人啊，有时候我会注意到这些猫狗啊，这些宠物的看到人的眼神啊，都觉得他们是很羡慕很尊敬很崇拜我们人类。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啊，不是幻想，是事实，是事实。所以做个人真是可贵啊，这机会太难得了，真值得珍惜。所以你要安于自身的条件，比如说你学的是理工农医法商哪一个学科，你就业的时候是在哪一个行业， 这个不用羡慕别人。如果你做一个工人可以很快乐，那就不要做秘书。你说我喜欢做白领阶级，白领阶级不一定快乐。你说工人自食其力啊，我有时候坐车经过一些工地，看到一些工人啊，晒得这皮肤黝黑，然后这个满头大汗，但他脸上显示一种祥和的一种神情，甚至还面带微笑，我就很尊敬他，羡慕他。为什么？因为他安分知足，他的生命条件不一样，他就认真做自己的事，自食其力。你看到庄子这样的一个人，编草鞋为生，那你学了道家之后，你为什么要去对别人评头论足呢？是不是？一个人只要按照他的能力做一些事，让自己可以求得温饱，一家人可以过日子，当然就值得尊重啊。尊重不只是一种普通表面上的尊重啊，而是从根本上认为这样的生命是有它的价值的，价值在内不在外，价值要从道来掌握，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从道来看，万物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你培养这种眼光的话呢，你对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很好，他碍于他的限制做他的事，生命不就是如此吗？像讲到道家，我们对照讲儒家，孟子里面最喜欢推崇谁呢？舜。提到舜这个人呢，最令人感动的是什么？你问孟子，孟子就会说啊，舜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呢，在骊山下耕田。当他耕田的时候呢，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安心心的在耕田，好像本来他就是应该耕田一样，并且准备如此耕田，到最后可以老了，可以死了，没有任何遗憾。绝不会说一面耕田一面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有什么事情可以投资的，我不想再继续耕田了，没那回事。若固有之是孟子对舜的描写，好像本来就是做这个事的。所以人生就要问这个问题了，你能不能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若固有之呢？好像你本来就是要做这个事的。所以孟子说，舜他在耕田的时候好像准备一辈子就要耕到底了，若固有之。后来他被尧发现，为什么被尧发现呢？因为他到任何地方去都是整个民风转变，他在骊山下耕田，骊山下的人啊，农夫本来都要抢那个田埂啊，哎，这块是我的哦，不要弄错哦，那边又说是他的，打成一团。舜来了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互相推让，这块给你吧，那块给我吧，大家都互相让。他后来去当渔夫捕鱼啊，捕鱼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又互相客气，哎，这里让你住一下，又在海边嘛，这个让你这个待一宿没问题啊。他后来又去做一些陶器，结果做的人都做的用最好的材料，不再骗人了，陶器做出来都非常好。就顺到任何地方去之后，民风立刻转化，尧听说了以后呢，就立刻决定要让舜当天子，两个女儿嫁给他，让他当天子，九个儿子服侍他，不容易哦。九个儿子本来是尧的儿子啊，现在全部听舜的命令，舜当天子了。舜当天子之后没有任何尴尬啊，若固有之，好像我本来就是天子，天下本来就应该给我。为什么？因为我替老百姓服务啊，只有我能够让老百姓整个的这个社会，我们说尧天舜日，尧是天，舜是日，太阳。他当天子56年，这是舜。到后来孟子儒家对于那个年代都非常的向往，当然也有些人说不一定是那么美好，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解释当时的情况。若固有之，孟子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品头论足，我们说哎，儒家怎么样，道家怎么样，不要只看表面。我们虽然讲道家的时候会说你从道来看比儒家显然是更深的关怀，包括要化解存在上的虚无主义，要化解你对这个存在啊更根本的这个层次的需求。你不要以为孔孟不懂这些啊，孔孟他其实也了解道家他们在说什么，他也能够在很多地方表现出来道家那种最高境界的向往。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对照，就是避免在学派之间比较，说儒家不够高，道家比较高。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他是不同的人嘛，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关怀。在西方哲学有个说法，也是 William James 提出来的， 他说哲学家有两种，一种叫做硬心肠的，一种叫做软心肠的啊。其实人也有两种。什么叫硬心肠呢？像经验主义，心肠很硬哦，实事求是，有根据才说话。因此你问他说，请问这位哲学家，死后有天堂有地狱吗？有上帝吗？他说当然没有啊，经验不能证明就没有。就说心肠很硬，不给人任何希望。一般人喜欢什么？软心肠的。譬如我们就是软心肠的，别人问我说有天堂有地狱吗？应该有吧。有上帝吗？可能有吧。看到没有，总不会说因为我经验不能证明我就说一定没有，这是软心肠的，总是给人家一种这个希望。哎，他这样分两种哲学家也有道理哦。英国经验派一般属于硬心肠的，大陆理性派包括德国唯心论都属于软心肠，软心肠的。那你如果要问的话，说实在儒家比较属于软心肠的。问你说可以行善吗？可以。怎么行善？真诚嘛，从内在发出力量，自己行善，快乐由内而发，总是讲个道理让你可以去实践。你问老庄说人生有没有善恶呢？要如何如何？没那回事，你不要上当啊，这是相对的。但是他希望你可以直接觉悟到道啊，他跟英国经验论又差得很远很远了。英国经验论其实叫做一句话讲完了，卑之无甚高论，这英国经验论。水清则无鱼嘛，英国经验论有什么伟大的内容？你西洋哲学史念下来就知道，英国经验论实在是没有什么水平。真正哲学的水平都在大陆理性派、法国、德国发展出来，这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英国经验论就比较喜欢像惠施公孙龙一样，从事什么语言分析，从事这种语言上的这个辩证，讲求逻辑实证论这些。那欧陆理性派就不一样了，就比较丰富的啊，可以把它整个思想讲得非常的精彩。所以以庄子来说的话呢，他最后说什么？他说每一样东西都值得欣赏。而他怎么描写自己呢？在庄子天下边分析的七大学派，又是七大学派啊，跟前面六大学派不相干啊，有好几个重复的，我们不要管他，因为只有庄子这样分，里面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只有留下一些简单的分析的资料。我们也知道庄子天下篇肯定不是庄子写的，因为它的内容啊是应该是后面庄子的学生所写的，但是写的真好。所以念庄子的话，最后一篇第三十三篇天下篇又是非念不可了。那里面对于庄子也做一番描写啊，提到庄子怎么说呢？也可以拿这个作为结论，说庄子这个人呢、啊，两句话，他的境界：第一个，上与造物者有，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有。庄子这一生呢、啊，第一个是游，第二是友，友就是做朋友，游就是能够游玩啊，大家一起很开心的。跟谁游玩呢？造物者，他就把道当做造物者，因为造物者加上一个者啊，在中文里面就具有人的特色了，好像是你跟造物者可以沟通似的。光讲道的话呢，太抽象，太难掌握。我跟道面对面，道哪里有面让你去面对呢？那你一说是造物者，没错啊，道生出万物嘛，道就是造物者，上与造物者同游，大家做朋友，道是整体，无处不可游，逍遥游。往下的话呢，跟谁做朋友呢？外死生无终始者，能够超脱生死的观念，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这样的想法，就是庄子常常说的最好的朋友啊，觉悟的人。第二句话，独自一个人呢、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遨泥于万物，就是我一个人呢、啊，跟天地精神往来。请问什么是天地精神？天地精神四个字要理解为使天地成为天地的力量，叫做天地精神。请问什么是使天地成为天地的力量呢？就是道嘛，还是道？它只是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独自一个人跟天地精神往来，但是不去轻视万物，而不遨泥于万物，就不会看不起万物、哦。然后接着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 我不去判断谁是谁非，批评别人怎么样，我跟世俗人都可以相处，就是外化嘛。但是前面的毒代表内化，内叫做内不化，我一个人跟天地间的往来，外化而内不化，一切都顺着不得已，让自己生命呢保持纯全完美，最后跟道结合，就是庄子的思想啊。我们这些描述只能就他的某一部分来描述，庄子思想一定要我们直接就原点里面慢慢去学习去体会。所以有关庄子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告个段落，谢谢各位，谢谢。